身心疲惫的客旅，故乡是最迫切的向往。罪恶泛滥的世界，天国是最美好的盼望。循着圣所的指引，踏上回归的征途。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电览圣经觅圣所，主讲王进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遍览圣经觅圣所，今天进入第四讲，救赎计划的启动。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每天有新的思想，新的盼望。在我们今天一同继续的来寻访圣所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圣灵开启我们，从圣所之中来看到你救赎的计划，又借着救赎的计划来明白你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的人生受到激励，受到改变。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前面的三讲，我们看到了伊甸园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圣所，它是在地上的示范的学校，也是宇宙的教本。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上帝在伊甸园创造了女人，那么这就是说婚姻法是在伊甸园设定，同时安息日也是在伊甸园设立，这样就使得我们看到伊甸园它就是在地上的立法院，因为关乎人间的法律就是在伊甸园所设定的，应当不难想象伊甸园就是当时大地上的京都，是上帝在地上处理地上事务的办事处。在初造的人出现的时候，这也是唯一有人烟的地方。那么在伊甸园里边有上帝的出现，有天使和人的来往，同时呢，在这里啊，我们还注意到呢，有撒旦和他的天使被从天上贬下来以后，他们也允许来到伊甸园中间的善恶树的周围。伊甸园虽然美好，但是它仍然有着潜在的危险。首先是有撒旦在伊甸园随时可以对人类进行试探，而人类却也是被赋予了自由的意志，他可以选择顺从上帝，同时也有可能受到撒旦的诱惑欺骗而走上犯罪背离上帝的道路。创世纪的第三章记载了在当时撒旦是如何诱惑女人，使得她可以说是胆大妄为的偷吃上帝所吩咐不可以吃的禁果，而亚当在得知事情发生之后，也是选择了与妻子一同来吃下从善恶树上所摘下的果实，人类的始祖就因此双双犯罪。我们曾经在访基督和查善恶中间对于试探和堕落进行过比较多的描述，那么我们现在呢，把主要的精力和重点呢，关注力放在上帝为应付当时所出现的饥难而启动的救赎计划。我们在上一讲回顾了亚当的身上有多重的角色，多重的功能，特别是他对于第二个亚当耶稣的预表，更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计划它的完备性。上帝没有规定罪恶必须在人间发生，或者说人类必须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是上帝为人类犯罪提前的预备好了各样的周密的拯救的计划，一旦人类犯罪，那么这些救赎的计划就会启动，以救助人脱离即将临头的厄运。创世纪的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这样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么当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死亡的命运就向他们袭来。也就是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上帝启动了他在创世之前就已预备好的隐藏的救赎的计划。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上帝要处理这件事情，而以当时的世界而言，唯一的一个处理问题的中心也就是在伊甸园。上帝没有另外的再设定一个所谓的灾难救治中心，没有另外的再成立一个救治人类灾难的办公室，因为伊甸园被安立的时候，里面就已经隐藏着上帝的拯救的计划。我们打一个最通俗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在这个一辆汽车上面，它后边是有备胎的，万一哪个轮胎啊爆胎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备胎马上可以拿来啊作为这个替代的轮胎来进行使用。一些大的这个游艇上面也有小的这个救生艇，一旦大的这个灾难发生，那么船上的这个游客就可以乘坐小的这个救生艇逃生。但是平时你没有灾难的时候，这个救生艇你是不用去看见它，也不用去使用它的。我们现在在中国啊，这个开车的人一下子增加了，那么车里边呢其实都有一个安全的气囊啊，它是隐藏着的，看不见的。我们唯愿呢这一生开这辆车的时候永远看不到这个安全气囊，那说明这个没有出任何的车祸事故。但是一旦出现车祸事故的时候，这个安全气囊就爆出来成为一个缓冲器，多少对司机啊或者是乘客有保护的作用。这些人类都能想到的救助的这个措施，处理急难的措施，其实呢智慧全能的上帝在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也为人间可能发生的这种灾难提前的做好了准备。我们需要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上帝在人间发生这个灾难的时候，他没有成立新的办公室，没有进行新的创造，设立另外一间处理问题的场所，而是在伊甸园就地进行处理。在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八节就这样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这句话呢，也是写的非常的平淡不起。可是如果我们对照后来上帝出现的时候，比方说上帝在西乃山出现，你看他的描写上帝出来的时候那种壮观的情形，说到了第三天，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啊第十六节，到了第三天，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这个是上帝出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景。诗篇104篇的32节说，说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们也可以想象，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同这个圣天使在天父的荣耀中一起降临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场景，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声势浩大，壮观庄严。所以亚当呢，听见他的声音，他就躲藏了。耶和华上帝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这个时候的表现就有点像那个交通事故驾车逃逸似的。伊甸园既然是设立法律的地方，那么它就是个立法院，同时也是一个执法的地方，是上帝的权力机关。上帝到这里来，他其实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在这个时候的出现是带着拯救的计划而来。一句你在哪里可以说是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深切地表达了上帝对人类的那种爱，上帝寻找人类那种焦虑感，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作为天地的主宰，在犯罪的人类躲藏起来之后，他要以一种审判者的身份传犯人到庭来接受查案审判。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从这一段对话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会不知道他藏在哪里，怎么会不知道他吃了这个果实呢？但是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其实啊，上帝这样问是要在这一个立法机构，在这个法庭里边，对亚当的犯罪行为在法庭上进行调查，希望这个犯罪嫌疑人自己供认不讳。亚当将自己的妻子供出来，把责任推向他。这个时候呢，上帝就问这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女人也在战惊中将责任呢推给蛇，认为是蛇引诱她。这里边有一半是真理，可是另外一半，蛇的引诱并没有强迫，但最终犯罪都是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自己的良知需要去认可同意才会进入到犯罪里边。我们首先呢，在这里呢，需要请大家注意，上帝在对于蛇、男人和女人他们进行宣判的时候，这个宣判的场所都是在伊甸园。那么伊甸园既是前面的查案的场所，下面呢宣判的时候呢也是在伊甸园，那么它也是一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当时在伊甸园所出现的人类和撒旦，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活动也全部都是在伊甸园给他们做出宣判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将来啊要注意，我们会讲到将来这个圣所的查案审判，你就必须要想到它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那个场所在哪里。创世纪的三章第十四节直接对蛇进行了宣判。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们抛开去分析这一段经文它所隐含的属灵的含义，那么我们在这儿看到，上帝对蛇进行宣判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就直接进行宣判。在第十五节他继续的对蛇说话，把蛇最终的命运告诉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说你这个蛇不仅是终身要行走啊，终身吃土，而且呢你最终的命运就是死亡，蛇你要被女人的后裔打伤你的头。我们在查善恶里边呢曾经讲过，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既是致命之伤，也是呢使你最终你要心锐成服，就是你的大脑里边、你的心里边也必须最后还是接受自己的失败。但是蛇你最终能做的一件事情，你不过就是伤到女人后裔她的脚跟，伤到她的肉体而已，而不可能伤及她的大脑，不可能伤及她的心灵。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就是第一次福音从这显露出来，因为女人的后裔就是那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后面对女人的宣判和对亚当所要受的惩罚就有一个大的前提，他们在什么前提下来听他们的审判呢？是在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这个前提之下，在这个福音的拯救的前提之下给他们做一个宣判。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了两类模型，一个就是直接宣判，对他的罪恶直接判死罪，最后呢是要伤他的头，而另外一个就是在福音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对女人和亚当进行宣判，而他们最终的命运就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这里边要出现的福音以及从福音所带来的拯救。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看到上帝给他们宣判之后啊，紧接着也发生了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么这个给他们穿的这个皮子显然是从动物的身上取来的，而且呢这个动物呢是在伊甸园外宰杀的。 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了遮羞的衣服。那么上帝呢，这个时候用这个皮子给他们制衣服，使他们能够抵御变化以后的风寒。在这一节经文里边呢，可以看到有动物的牺牲。那么这个就是说献祭的活动啊，这个时候已经就开始了。怀师母呢，在预言之灵里边呢，给了我们这么一段话，说上帝制定献祭的供物是要经常的提醒世人，使他们不至于忘记自己是罪人，并使他们痛悔的承认自己的罪，借以表示对所应许之救赎主的信心，而且也是要在堕落的人类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永远不忘死亡是罪恶的结果这一严肃的真理。第一次的献祭对于亚当的确是一个最痛苦的礼节，他必须举手杀死唯独上帝所能赐予的生命，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死亡，而且他知道如果他以前顺服了上帝，人或牲畜就不至于死了。当他宰杀那无辜的牺牲时，他一想到自己的罪必使上帝无瑕疵的羔羊流血，心中就不禁地站立不已。这个景象使他更深刻更明细地感到他所犯的罪是多么大，甚至于除了上帝的爱子舍命流血之外别无拯救之方，而且他一想起无穷仁爱的上帝愿意亲自地付出那样的赎价来拯救犯罪的人，就不胜惊奇，于是一颗希望的心就照亮了那幽暗可怕的前途，将凄凉的空气一扫而空。亚当的这种希望他表现出来，为了纪念他所看到的希望，他听到说女人还会有后裔，这个吃了善恶树不仅没有死而且还会有后裔的这种宣判的时候，他马上给他的妻子改了一个名字。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那么以后每一次喊到夏娃的名字，也就心中升起了一种希望，因为他不但没有死，而且呢还能够生下后裔。接下来上帝所做的事情就是吩咐天使赶紧把生命树的路封住，以免犯罪的亚当或者是夏娃再去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就会以罪恶之身永远长存。预言之灵啊，用沉痛的笔写下亚当是恳求希望能够继续的留在这美妙的家园，但是他已经犯罪是没有可能继续的留下来，如果他悔改，那么将来有一天他可以再返伊甸园。第三章23节说，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地，犯罪的人类就被逐出了伊甸园，就像从前撒旦在上帝的圣殿上帝的圣所犯罪被逐出天上的圣所一样，那么在地上的人类犯罪也同样的被逐出伊甸园。预言之灵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对亚当的描写，是上帝如何将这个计划向他启示，说有未来的重大的事件启示给亚当，从他被逐出伊甸到洪水时代，一直延伸到基督的第一次降世。上帝的儿子因对亚当和他后裔的爱，使他甘愿自卑取了人的性质，如此借他的屈辱而使一切相信的人得以高升，这样的牺牲足能拯救全人类，可是只有少数人愿意接受借着这如此奇妙牺牲所带来的伟大的救恩，多数人都不肯遵从上帝为他们在这伟大的救恩上有份而定出的条件，他们宁愿犯罪并违背上帝的律法，也不愿悔改顺服，凭着信心依靠所献的牺牲的功劳。这个牺牲具有无限大的价值，能使接受的人较比金金更珍贵，甚至使人比俄非的纯金更贵重。那么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之后，在伊甸园的门口啊，上帝呢又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是上帝在伊甸的东边安设了基路伯来把守通向生命树的道路。那么由此呢，我们也可以见呢， 伊甸园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园子，它就是东边这有一道门，所以才需要在这个地方安设基路伯把守。如果其他地方还有门而没有把守的话，那么亚当还是有可能再回去的。由此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这个就是一道门。我们在《东方之珠》里边呢，描写了伊甸的美景，从高大的山上有水流下来，形成河流，把这个伊甸园和陆地啊分开。那么现在呢，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伊甸园，可是这条路又被天使把守。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有两道门，一道门呢就是这个水啊，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护城河，把伊甸园和大地分开。而另外的相接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东边的这个门口，它有一个门的这个地方又有天使把守，使得人呢不得擅入。创世纪的第四章说到呢，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是有了该隐、亚伯，而且这两位也能够懂得到伊甸园来献祭。这个亚伯带着自己的羊群中间头生的羊的脂油来献上，而该隐呢拿着地里面的出产来献给耶和华。亚伯的祭呢是带着血，带着生命，是一个赎罪祭，而该隐所献的祭呢可以说是一个感恩祭，就是他这边没有鲜血，没有生命，没有赎罪，而是把我的劳动的成果直接拿来献祭，这是在上帝的面前呢表明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果实，没有这个羔羊的牺牲所带来的认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他所献的祭没有被上帝所接纳。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知道呢，上帝呢当时啊是给了亚当完整的一个献祭的制度，不然的话他的儿女，他的这两个孩子应当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献祭的。虽然说圣经没有用详细的文字记载这个整个的献祭的体系，但是呢我们从该隐和亚伯他们的献祭的活动，我们知道一套完整的遗文的律法献祭的制度就是启示给了亚当，并且呢由亚当传给他的后裔。创世纪第四章记载了一个悲惨的故事，该隐将他的兄弟亚伯杀害，成为世上第一个杀人犯。当上帝给他机会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在变本加厉犯了更大的罪。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已经是无法再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他既不愿意悔改，因此呢也就离开了父母所住的地方，越走越远。他走到哪儿去了呢？这个第四章第十六节有这么一段话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我们这儿也能够想象，当时这一家人呢就住在靠近伊甸园东门的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该隐犯罪以后，他就搬开这个地方，就离这个东边的这个门越离越远，但是大方向呢还是从东边搬离的。让我们在脑子里边呢想一幅图，在这个东方这里边呢有大家在这儿有一个祭坛，在这里献祭，那么隔着一条河，伊甸园留下来的河流，在后面才是伊甸的东门，在东门进去是生命树，生命树再往里边走就是善恶树。可以说这一条从伊甸园流出的河流把祭坛和伊甸园分开的，分为两个部分。原来亚当和妻子能够直接在上帝的面前，在伊甸园和上帝面对面的交往，而这个时候他们只能够在祭坛的这个地方献祭，凭着信心来进入伊甸园，进入上帝的圣所。在先祖与先知的第三章有这样一段话说，人类被赶出乐园之后，伊甸园还留在地上很长的时期，堕落的人类仍得瞻望那无罪的家乡，只是进口之处有天使把守着，上帝的荣耀显现在有基路伯守护的乐园的门口。亚当和他的子孙常来到这里敬拜上帝，他们在这里重新立约，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原是因为犯了这律法，乃至罪恶的洪流泛滥全地，世人的邪恶决定了他们被洪水毁灭的厄运时， 当初栽植伊甸园的上帝就把它从地上收回去了。但是到了复兴的日子，当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伊甸园必要恢复，并且装饰得比起初更加的美丽。在当时的时代，人们都享有认识上帝的机会，说这个机会是后代的人所没有的。那绝不是宗教的黑暗时代，乃是极其光明的时代。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接受亚当的教训，而且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也有基督和众天使做他们的导师。此外，他们也有上帝的伊甸园留在人间一千年之久，一千余年，一千六百多年，做真理的无声的见证者。在基路伯守护着的乐园的门口有上帝的荣耀显现，起初敬拜的人都到这里来朝见上帝，他们在这里建筑祭坛，奉献祭物。从前该隐和亚伯带来他们的祭物，以及上帝降临与他们谈话，也都在这里。无罪的圣洁的伊甸园因为人类的犯罪发生了变化，伊甸园里边的人类被赶出来，在伊甸园外出现了祭坛。这一整套的新的机制的启动就是为了救赎人类，而且要洗除他们的罪，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可以继续的凭着信心与伊甸园里的上帝进行交往。历代愿望的第30章第5段这样说，说最先居住在地上的人曾在伊甸园的树荫下选择他们敬拜上帝的圣所。请注意，圣所就是在伊甸园，基督曾在那里与人类的始祖交谈。我们的始祖被赶出乐园之后，人在田野和树林里崇拜真神，在那里基督以他恩惠的福音教导他们。正如水库里清洁的水，当出现污水之后，我们就要启动污水处理机构，直到把污水处理好，恢复完全清洁的水，才会使那些处理的装置被撤除。那么同样的，为洁净人类的罪所启动的祭坛，以及洁净罪的这一系列的装置，也将在人类的罪恶被赎尽之后而被拆除，恢复伊甸的原貌。天父，我们感谢主，人类犯罪，但是你依然是爱我们的上帝。你启动救赎的计划，使犯罪的人类可以借着你赐下的独生爱子，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可以继续的和乐园中的你进行交往。主啊，你是何等的慈爱，又是何等的公义，求主你不断的开启我们的心智，赐给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来服侍主，将自己献上，使我们成为你忠实的仆人。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